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圣经一神论，
虽然圣经学者对罗马书九章五节的理解至今仍有严重的分歧，但当我们面对正反两方面的观点时，我们又该如何分辨呢？请听圣经一神论系列，题目是《罗马书九章五节的评注》，作者张成牧师。
联合圣经协会希腊文新约编辑委员会对《罗马书九章五节的评注》如下：和合本圣经的《罗马书九章五节》称基督是那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这导致许多读者误以为耶稣是神，是圣经的真理，因为白纸黑字不容自辩。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罗马书九章五节存在着很多翻译上的争议，因为早期手抄本的罗马书九章五节的标点符号不明确，导致意思模糊不清。正因如此，有些圣经译本将罗马书九章五节翻译成神括号不是基督，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参考 RSV MIT 英译本、吕振中中译本，而不是他括号基督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参考 KJV NIVESV 英译本、和合本、新译本、中译本。直到今天，学者们对这节经文的理解依然有严重的分歧。因着这些分歧，学者们都公认不能以罗马书九章五节来证明耶稣是神。联合圣经协会希腊文新约的编辑委员会针对罗马书九章五节做出了以下的结论。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认为，以上的考虑不是决定性的因素，特别是考虑到在其他公认是出自保罗的书信中，他从来没有称基督是神。其实，根据保罗一贯的神学主旨，他是不可能用他是在万有之上的神来描绘基督的伟大。委员会的结论是很中肯的，我们也可以借着查考形容词可称颂的这个词的希腊原文在新约的用法得出同样的结论。最早期的新约圣经手稿的标点符号因为缺乏条理，所以文本的编辑和译者必须添加标点符号来使句法和意思表达的合意。这节经文引起了很多的讨论，保罗是否刻意用神来称呼基督？以下是几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在肉体这个词的希腊原文的后面加了一个逗号，指接下来的词语是指基督，即基督是在万有之上的神，逗号，是永远可称颂的，感叹号。第二种，在肉体这个词的希腊原文的后面加了一个标点冒号或者句号，把下面的词语作为独立的句子与基督分开，这样就产生了几种的翻译。神是在万有之上，逗号，永远可称颂的，感叹号，或者他是在万有之上的神，逗号，是永远可称颂的，感叹号，或者 那在万有之上的逗号是永远可称颂的神句号。第三种，在肉体这个词的希腊原文的后面加一个逗号，在万有这个词的希腊原文的后面加一个标点冒号或者句号，这是第二种理解的修饰版本，可以翻译成省略号是在万有之上句号，神是永远可称颂的感叹号。在决定要使用哪一个标点符号时，委员会的成员都一致同意，尽管教父们几乎一致理解经文指的是基督，但这个证据并不重要，因为有相反的事实证明，无论是原稿还是随后的校正稿，是个安瑟尔字体的手稿和至少26个小写字体的手稿中，肉体的这个词的希腊原文的后面是有一个标点的。不论是从研究教父著作还是从研究古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两种证据都是源于保罗成书之后。保罗成书是借着口述，不是亲笔写的，参看罗马书16章22节，所以证据的可信度是令人质疑的。另一方面，基于以下的原因，委员会中的少数成员倾向于第一种理解的标点符号的方案。第一，之所以认为这节经文是指基督，因为这样的理解适合这句子的结构，但若把这节经文理解为是对父神的颂赞，句子就会显得拗口，很不自然，因为缺少了连接词。第二，如果省略连接词的句子理解为是对父神的颂赞，连接词就是多余的，因为那在万有之上的神的希腊原文已经足够表达了那在万有之上的神的意思。分词的存在表明这个句子是个关系从句，不是那位，而是他是。这样，神在万有之上指的就是基督了。第三，扎恩指出，使徒保罗的颂词从来没有省略连接词的，它总是跟之前的词语连接的。第四，无论是圣经还是闪米特人的碑文，省略了连接词的颂词的句子的结构都各有不同，动词或者动词性的形容词都是摆在神的名字之前而不是之后，正如此处。第五，根据上下文，保罗因着以色列人对神的不信心里极其悲伤，此刻向神发出了颂赞似乎不合常理。另一方面，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认为以上的考虑不是决定性的因素，特别是考虑到在其他公认是出自保罗的书信中，他从来没有称基督是神。其实根据保罗一贯的神学主旨，他是不可能用他是在万有之上的神来描绘基督的伟大。至于标点符号的考虑因素，第二种理解和第三种理解的选择，大多数人更倾向于前者。委员会的成员也考虑到有可能是在誊写时无意将原文的定冠词和连接词的次序颠倒了，但是他们不愿意在文本中采用出于推测的校正。